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继续的来思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话当中得着牧养。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第三课，认识青少年的生命跟，牧养，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保守之赐福当中，有你圣灵的开启和引导，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青少年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在人生的旅程中来认识你，经历你的引导和带领。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看第三课的部分。上一课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用牧养是以这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做榜样，所以青少年的牧养，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做父母做辅导的，我们是一个牧者，所以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头带领他们，也要在他们的身边与他们同行，也要在他们的后边来护卫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牧养。那么牧养最核心的难题，通常对一个做父母来讲的话，最要紧的是情绪的牵动所造成的问题。情绪常常使我们在当中被干扰，或者是被很深的影响，使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常常落入了那一个僵局，落入了那一个困境。所以我们做父母常常来思想怎么样来避免让情绪来带着我们走，或者是情绪干扰我们。那情绪常常跟我们的认定、我们的思考模式，或者我们一般的想法习惯有关。所以我们做一个辅导者，做一个父母，要能够从当中来认知自己的情绪，认知自己在受到一些牵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自我的一个能够调节，自己能够知道，那这样才不会陷入一个被动，或陷入一个好像没有出路的一个情境。所以我们要怎么做自我调整情绪，这是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习惯上，我们自己要先做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在改变之后，我们就要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不是一个被动，而是一个主动，然后我们能够有效的来维持沟通的管道，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在会产生一个情绪的当中，就表示有一个可能的冲突当中，或者引发一些难处的当中，我们可以寻找解决难处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先要抓住这一个改变的契机，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帮助青少年的孩子，能够让他愿意跟着我们的一个思路或者引导来走。所以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引发我们情绪的思想或者思考模式，然后再厘清我们在事件中的想法与习惯。所以我们要去自我认知，怎么样我的情绪引发的模式思考模式是什么，我怎么样改变它重建它，那怎么样知道这些，我们就要去厘清我们在事件中的一些想法跟习惯，然后最后才是自我的调整跟重建。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青少年的孩子能够，有效的来带领他们。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对我们自己的情绪思考习惯做更新或重建。所以我们做父母做辅导的要先认识自己的想法思考习惯，然后我们的反应跟我们情绪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看，先认识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或者假设， 所以我们常常啊碰到孩子的一个眼睛我们看到的情境，耳朵听到了一些话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我们就会心中就有一个意念出来，我们的想法就出来，你应该怎样怎样，那我应该可以怎样怎样。那么碰到孩子不听的，我们就会有个想法是，我是对的，你怎么还是，你为何不想听。然后当孩子的态度不对，我们就有个想法，你怎么可以对父母亲有这个态度，我是辅导，你怎么可以对我有这种态度。那这些你应该我应该我是对的，那对方啊是一个啊需要改变的，这是我们先入为主的假设或者想法。其实我们常对自己的部分比较啊没有去仔细考量，甚至如果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值得原谅的，或者是说啊，如果我们有错也是因为被他激怒，或者是啊，顶多是啊有一些理由他是不晓得。所以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反思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假设或者想法，所以可以请大家自己反省一下，如果你最近跟啊青少年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冲突的时候，你先思想最近发生的这个情况或者事件，你去回溯一下，你在那个事件当中你常说的话是什么，那这个常说的话你背后的想法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如果你说你总是不听话，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听话，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先去反思一下，每个人要自己反思才能够知道自己啊先入为主的想法假设是什么。为什么用假设？因为许多的啊想法我们是没有经过确认的，我们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们有确认吗？啊，不一定。那因为他这样的背后的理由跟我们的理由或许是差很远的，所以第一个部分要改变我们自己，要重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做啊辅导的先啊，在一个事件里面或对话里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先入为主的假设跟想法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在啊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继续思想，那么我们的整个跟青少年的一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他的解释、思想跟反应是什么？比如说，当我们对他讲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或者你应该怎样的时候，那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假设是不太在意的，那我们里面讲他就是这样。或者他这样就表示他是什么意思，然后呢，然后你看到他的样子，你就会觉得说我现在生气，我现在有情绪啊，都是他引起的，那么啊，或者说我们已经不高兴了，我们已经显露出来了，我们已经让他知道的，那他还没有改变，或者他连一点点啊想改变的那个样子都让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会有一种解释，一种思想的反应是什么？他实在是怎样怎样怎样，看到我这个样子的，他还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我们先入为主的假设有了，然后再看他进一步的反应，我们就有进一步的思想，进一步的解释，然后我们就会有更强烈的情绪，然后我们给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这样子更生气，我会这样子更不高兴啊，都是因为他这样子那样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想法。那这些想法呢啊，大部分都是单方面的，大部分都是单方面的，我们啊比较没有去求证或者确认。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并没有要激怒我，或者当他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要我们负责，或者是要我们怎么样， 但是我们父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情绪？因为我们会联想到，我们会联想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境，那后面带出来的结果，那我们要负责，或者我们会联想到，他这样的样子，那接下去会怎样，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进一步的思想，进一步对孩子的反应做解释，我们都会进一步去这样走。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好，我很快的反思一下。第一个，找一个问题，第一步先反思这个冲突或者这个有情绪的情境是怎么发生的。一开始我们对话是什么，一开始里面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想法是什么。第二个，当我们继续那样的一个对话或者是一个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只是单向式的，没有经过求证，也没有经过对的确认我们或许也没有去问对方的想法或对方的看法所以这是进一步的。好，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比较深一点去思考。第三个部分，当我们有先入为主的想法，然后有进一步的看到他的反应，我们有进一步的解释跟思想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论到的这个失望的一个情境。为什么到一个失望的情境？因为没有改善，或者他一个臭脸摆给父母看，或者他有一个很不情愿的态度去回应因为看到我们不高兴了，我们生气了我们火气话语大声了。好，但是我们对他的反应其实主要是失望那我们里面想的是什么？他怎么可以这个态度？这是什么态度你怎么不肯听？爸妈都是为你好等等的那如果很不幸的，假如这时候这个配偶在当中劝我们不要这么火大，我们会觉得说怎么连他爸也这样我们会把这一个配偶也拉进这一个被指责的对象来那甚至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生气这个样子了，你还不赶快给我道歉。好，这边呢我们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已经情绪非常非常大了因为我们有想法，有进一步的解释，可是我一直在期待上是失望的，因为孩子没有照我们的想要的方式回应我们。当孩子没有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回应我们我们就失望，失望会让我们更加的不满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道理只是用来争执用的，道理通常不，这时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时候最重要的，让我们里面产生的一个不安是从态度来的，是从态度来的所以当孩子这时候可能就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还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会更加不满，是说我不是照你的话做了吗？可是我们的父母会说你这什么态度？所以你看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是态度。因为那个态度让我们的解释是他不情愿，不情愿他是被勉强，所以他根本不高兴做这些，因为他是不高兴做这些，那表示他不懂我的意思，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他好，不知道我这样做是爱他。我们就有一连串的在这一个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些情境的背后的思想在那里。好，所以第三个部分呢，我邀请大家延续刚才那一个自我反思的部分，继续反思我的情绪被诱发的根源是什么是这个态度态度背后是什么？是我的担心呢，还是我的面子问题，还是我不被肯定，还是我被轻看这种 大的情绪通常我在刚才讲，通常比较不是道理的部分，比较不是，而是我们我们做父母的被否定、被轻看，或者是我们知道事情这样，他这种态度对待我，就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面子的，因为当一个父母都不被尊重。所以当我们想到这边的时候，那这时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继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指责，那这样孩子会怎样？很可能孩子呢安静下来，这是一种情境。可是这种情境不会太久，如果这些情境都没有改善的话，难免有一次会擦枪走火，就孩子就抗拒了。如果当孩子抗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辛苦了，因为我们陷入不仅仅有情绪的愤怒，而且会有极大的挫折感。挫折感，那孩子的抗拒呢，不是只是用言辞抗拒，有时候他用敷衍的方式抗拒，有时候他心口不一的抗拒，有时候他跟我们强辩，有时候他指责我们，或者有些时候他指出我们哪个地方也做得不好，或指出我们的配偶哪里也不行，然后这都是抗拒。还有一种孩子，他就采取静默不理，三天不跟你讲话一个礼拜不跟你讲话，你问他就是一个单音就回应你一个眼神不屑的在那里。所以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觉得极大的愤怒，也极大的挫折那当然这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做父母的一个暴冲的激烈行动。那这样子就跟孩子有一些激烈的一个对立在那里。所以这样子呢，如果不改善，我们就会变成长期的静默、藐视、拒绝，就很快的以后一对话就会直接到失望，直接到冲突，直接到那个彼此是一个对抗性的。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先思考。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我再把它综合一下，就是当我们碰到一个孩子跟我们在对话当中，或者在情境当中有一个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先知道自己，先认识自己的想法、习惯、情绪跟反应的关联性是什么。通常一开始我们有先入为主的假设跟想法，当这个先入为主的假设跟想法不被认同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他的反应做进一步的解释。当我们对他的反应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就会发出一些要求。当我们发出一些要求以后，他又不肯正面的回应的时候，积极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有失望，我们就会更加的在当中有挫折感，我们就在当中有更大的情绪。所以我们情绪被诱发上来的，我们就开始不安了。当我们不安，我们继续的在当中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说话的时候，那么孩子就会采取一种抗拒性的反应。那这时候我们就落入了愤怒，落入了挫折，落入了那一种被拒绝、被藐视，那这些都是最后的一个情境。好，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就要思考，当我们把我们背后的或者里面的习惯、里面的想法、里面的期待跟失望等等都做一个反思以后，那么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更新跟重建？那么我们要先问自己，孩子要怎样的反应？我们刚才有提到我的反应是那样，可是反过来我们问自己，那么孩子要怎样的反应？第二个，我们问自己，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个，我们问自己，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如果这三个题目我们可以开始比较理智清晰的去思考，那就达到我们 改变的第一步呢？改变的第一步。所以啊，刚才我们都是被动性，被孩子的反应带着走。那我们要反过来想，我们要怎么样啊，带我们的孩子，啊，然后去体知道他要怎么样反应。第二个，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再来，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好，三个问题，我们做父母的自己要每一次啊冲突或者有情绪之后，我们就要自己拿一张纸好好写下来，我们做反思，做反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就要开始来厘清我们在事件中的想法跟习惯。好，刚才那个是这样，但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厘清它。我们知道是这样，那我们要厘清它。好，怎么厘清呢？第一个，我们认为青少年不应该对我的意见提出质疑或争执。当青少年对我们的意见有质疑或者不同意见，甚至给我们争执的时候，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想法是，他怎么可以不尊敬我？他怎么可以不感激我？我是他妈妈。好，这是一种想法。或者说，他怎么可能超过我的判断？我有这么多经历，我有这么多经验，我看得比他多，我是他的父亲。我们就会这样想。还有呢，他很执着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这么了解他，他还这样认定。我们都有一些事件，在事件中我们有一个既定的想法，所以我们就认为你不应该对我的意见有质疑，不应该向我提出争执。但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能够反思一下，自己可以反思。其实青少年常常提出质疑或他的看法，并不代表他否定我们的看法。记得哦，不一定代表他否定我们的看法。通常他只不过在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听到的一些想法，甚至是他临时想到的想法。记得，有些时候只是一时想起来的话，他没有经过深思，没有认定。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说话的表达上并没有那么深的一个考虑。所以当他只是一个想法、一个思想、一个意念一个对话中过程的一个话语而已，可是我们会怎样？我们却在当中就觉得被挑战的，被藐视，甚至被看轻了。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他要认定我是对的。如果他不认定我是对的，对我有质疑，对我有一些意见或看法，那么我就会产生那种好像被羞辱，就好像会有愤怒的情绪。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不厘清，不停止，我们就会继续表达那一个觉得被看轻、被不尊重的情绪。好，所以这是第一步。当青少年在跟我们互动中有一些不一样、不符合我们期待的说辞出来的时候，我们通常并没有去确认，只是认为不被尊重。好，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要讲的再讲一遍，强烈的再表达一遍。可是记得，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情绪了，只有情绪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用比较稳的口语来表达说，我的意思是这样，妈妈的意思是怎样怎样，其实孩子已经感受到那个情绪的氛围甚至我们认为我是很低声下气，我是很用很有耐心的讲。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的孩子认识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他仍然认定我们是有情绪的。说实在，我们也真是有情绪，只是我们把它想办法压下来而已。当我们这样在表达的时候，孩子会怎样孩子通常他会根据他的经验知道，这时候是危险的时刻，一不小心呢就会踩到 地雷就马上爆了。现在这个隐性已经被拿走了，下一步就是爆炸，所以他会怎样？所以有些孩子就沉默，沉默，沉默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了，你到底听懂了没有？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的想法是怎样？我这样说你，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所以他沉默，我们也不放，不行。好了，他敷衍，他敷衍，就是表示了让我们不够觉得被在意的时候，那我们情绪会也会上来，我们觉得他不够用心，他的反应我不放心，不放心。那么如果他采取这一个不赶快跟着做或做改变，我们就是在想他呢，他怎么还在跟我唱反调，还不赶快照着做等等。其实要记得，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针对这个议题在做一个思考，在做一个对与错，或者在做一个解析等等。可是孩子不是这样认为，因为他感受到是情绪了，是我们的情绪了，他的反应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情绪做反应。所以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我们要理解的是他并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他只不过在应付我们当下的情绪，为了避免我们情绪暴走，或避免我们避免他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气跟我们耗在那里，知道吧？耗在那里，所以他只是在采取一些做法，想办法脱身而已。所以呢，我们的青少年跟我们一样，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事先的认定，其实他也有一些事先的认定，所以他在这个认定底下没有做确认，没有 做反思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情绪表达而已。换句话说，就是青少年在找一个自保的方式，找一个脱身的方式。好，所以当我们没有给他有一个位置或空间或者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处在那里的时候，他不安，或者他也会有情绪的时候，他也想脱身，也想避开的时候，接下来他会怎样？其实他就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激烈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刹车的话，就很可惜了，因为这样我们就把沟通的管道一再的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要避免反复的发生这样的情境。好，所以这里我们在厘清我们在发生事件当中的想法跟习惯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青少年对我们的意见有质疑或者不同意，或者是我们不认可他的想法的时候产生的。那这些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或者对他的要求我们不同意的时候，那孩子提出一些疑问来，或者一些他自己想要争取的理由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陷入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被尊重，不被感激，不被认同。然后他不应该沉默，他不应该敷衍，他不应该继续跟我对抗。然后呢，当青少年觉得要逃的时候，我们又不让他逃。那这样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事件的当中去反思的。反思的。反思什么？反思第一个要反思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同意他可以有意见有看法？我相信我们都同意。那如果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或看法，我们有没有确认我们知道他的看法？然后我们的看法，我们有没有确认他不同意？我们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他先有机会表达？我的解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反思。我们一定要先反思，当在一个事件里面要反思，我再讲一次，他有没有意见跟看法可以表达？ 我们同不同意？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是同意。然后当他表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确认他的想法，跟或者是确认他想法背后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很要紧，因为孩子有些想法，当我们确认他，然后是进一步去知道他理由的时候，我们比较知道他为什么朝这个方向去思考。然后当我们的想法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确认他是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还是他没有听懂我们的看法，还是他对我们的看法有不同的解释。然后我们总是在对话里面尝试想，我们有没有给他机会表达，然后我的看法是不是正确的。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的反思，反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情绪的当中，我们到底要孩子怀念是什么，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孩子。第二个部分在事件当中我们就开始表明了，因为青少年，我们父母到带青少年的时候不经意，我说不经意，我们还是以一个上对下、高对低的方式在对话，但是这个对青少年来讲是不太合宜的对话，因为青少年他也有很多的认知跟想法，也有很多是他同侪的想法，或者他有一些人生的经验等等。所以我们要能够比较的从一个上对下、高对低的姿态变成一个比较对等平行的姿态。然后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给他说话的机会。那为什么给他说话的机会？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问的，当我们听到他讲的话，我们要问的确认的。好，所以这是第二部分。所以有碰到冲突的事件的时候，记得我们反思的时候可以拿一张纸写下来，我有没有同意知道他有没有同意我的意见或看法，他的意见跟看法我为什么不能同意，我有确认他，我有给他机会表达吗？我们都这样反思，记得反思的是反思我在做些什么。好，那么当这两个都做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自我的调整。自我的调整，第一个要调整的就是改变眼见听见的直接反应。我们的许多的情绪是从看见跟听见很快速的反应上来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看见跟听见的直接反应。比如说他有意见不等于不尊重，他有一个想法不等于他是反对，只是他是有意见有想法而已，我不需要进一步说你是不尊重我你才有意见，你是反对我所以你才有想法，不，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变，那为什么要改变这个直接的反应？因为我们没有确认。还有呢，我们要知道在他的年纪，他所处理的所面对的世界，他跟我一样有人性的弱点，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更何况孩子他面对的未来，面对的现实环境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所以他仍然会以这个自己要去面对的这一个自我中心来做思考。然后呢，我们也要在思想，孩子有想法不要就说这想法不好他有想法的这件事是好的，因为我们就能够帮助他多思考一些，用一个启发跟引导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彼此有多一些思考甚至如果我们的意见真的很好，我们也能够在当中慢慢的引导跟带领，让他能够比较主动的去想到我们的想法，这是最好的，这样他就接受我们的想法那孩子一定有他要面对的环境，他要面对的人，他要处理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父母有些时候我们会要求他这样做或那样做，可是忽略了他要面对的是 他自己要面对，不是我们可以去帮他做。所以我们不是代替他去做，他总有他自己的面子要顾，总有他自己的同学，他的环境他要去处理。所以第一个强调我们自己的改变，然后对这些有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互动模式，我们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孩子在他的成长当中，我们建立新的互动模式，然后从过去很容易进入情绪的冲突，改成有一个互动的好的经验，然后在这个对话里面让他有多一些意见表达跟一些给他自己的思考，这样能够一步一步的让他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是正确的决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帮助他成长然后让他在这些对话当中逐渐的迈向那个成熟。好，所以我们自我的调整第一步记得先针对的是我们直接的反应，把那个直接的反应先放下来，然后去思考他也是一个自我中心有弱点的人，他也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他有他需要面对的环境跟人际关系他要去面对处理的，那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比较上能够站在一个位置去真正的辅导他。第二个部分，我们一方面修正一方面改变这个对话的一个互动对话的互动，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沟通是有路可走，沟通是有路可走，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在当中就要常常问自己，我的问话或者我的表达是不是给他有一些弹性跟空间，就是我们的问话跟我们对他的回应能不能有让他还是有一些弹性跟空间因为有的话他就不会变成一个被捆住锁住绑住要不然他就会有一种想要脱身的情绪然后呢当他有弹性有空间做回答，他回答了以后我们对他的回答他是感受感，然后回答我们的反应，他是认为让他觉得还是安全的还是呢在当中会让他觉得会有帮助的有效果的，这个很要紧。刚才我一开始有说我们的反应基本上在肢体语言上已经 反射出来了，所以孩子回答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就会落入过去的反应，当我们不经意落入过去的反应的时候，那很可能孩子觉得再讲下去不安全了，那他就会想要脱身了，想要停止了。所以我们的反应要让他觉得继续下去是安全的，继续下去是有帮助的，是有益处的。还有再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他的问题他是问题的当事人，也是问题的执行者，所以他是问题的那一个自己要去面对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记得不是我们，所以这样我们比较能够思考我们给他的建议跟想法是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然后再来我们要常常不是告诉他怎么做，这样会比较上来说是一个封闭性的对话，这样不好。我们跟孩子讲的说话的时候通常用问的方式帮助他做思考做分析做决定，比如说如果怎样怎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这就帮助他思考跟分析。那假设你做这个决定那发生怎样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孩子有可能跟我们比较多的信任他就会思考一下，当然我们不能讲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境。那如果我们跟孩子谈的时候那我们会把我们还是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换一个方式去表达，换一个方式去表达，比如说 我还是会有一些不放心，或者说还是我有一些担心，那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可以帮我比较不会担心，比较不会担心。比如说孩子如果假设有一天你的青少年孩子跟你说明天晚上我跟同学有什么时候活动要怎样怎样，然后你会晚一点回家，那如果我们不放心，我们马上就有情绪上来了，我们担心我们就有情绪上来，然后我们为了阻止他，我们就想到说那你明天如果出去的话你后天的事怎么办，我们会想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是跟孩子做一些讨论，你可以告诉他明天如果你几点要回来，可是你到那边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不放心或者担心，你会怎么做可以让我比较放心一点。那你的孩子可能会说我到了同学家我就打个电话手机告诉你然后怎样怎样。其实这些都帮助孩子去承担他所做的承诺，去负责他所做的承诺。那他这样子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对他的一个关心，他不需要用隐瞒的方式来面对我们，他可以很坦诚的告诉我们。那如果在想法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虽然我的看法不同，但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你也可以跟他说，你可以能不能多解释一下，让我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或者说他说每个青少年都这样，那你就可以说，那你们都让爸爸知道一下你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多一些好奇心去认识，这样他就会多一些思考分析，然后也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不需要在一个冲突的一个情绪里面来谈。然后当我们看到孩子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很快的判断一下给他机会去尝试因为他总是要去尝试才知道他怎么样为自己的能力有认知，才能智慧判断有认知所以这样子。所以刚才讲的那些话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日记的沟通可以继续往下走，问话问目的，答话回答是让他是不是觉得可以有空间有弹性，那么能够继续的可以有安全的对话，有效的对话，有帮助的对话。常常去思想当事人是他，执行的人是他，所以我们是站在旁边帮助者的角色，怎么帮用一个好的问话然后让他可以思考可以分析然后当他做决定，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范围去承担那一个结果。这些都是我们帮助青少年的一个自我的调整。好，所以当我们帮助孩子做他被在我们引导之下帮助之下的分析判断做抉择的时候，他就会有更多活泼的思考，然后我们也给他负责任然后他或许会引发出一些新的想法跟我们一个好的对话然后这样子他就会有更多的负责任的，就会有独立性有自主性，也会思考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分析跟思考，然后做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能够负责任，能够承担。好，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做辅导的我们在情绪当中，在事件当中，我们常常在当中做反思跟厘清，然后在技巧上我们开始做一些调整，从思想开始调整，我们就可以在情境心境上做调整，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去使用那个有路可走的沟通技巧。好， 然后最后跟大家谈一下一些注意事项。那我们尽量朝这刚才讲的让孩子跟觉得他也是被尊重的那一个位置上，给他有一个弹性跟空间思考上去互动。然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偏差的一个方式产生，我们要能够有个自觉性停在那里，然后跟孩子讲，现在我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办法想得通，我要一点时间思考。或者跟孩子说这个对话下去我们会有情绪，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停暂停一下然后再来对话。其实这些都是让他觉得被父母来尊重的，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实际跟理想并不是都是对立的，都是不一定都是对立的。实际跟理想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使它共存，借着祷告使它共存。只要我们是朝在信仰里面是没有偏差的，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让实际跟理想看怎么共存。然后我们在态度和言语上总是要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被尊重这是要紧的，要紧。我们希望孩子尊重我们我们先让他觉得一个被尊重的人，他就会看重自己，就会尊重人。然后我们不单单看在孩子外在的行为，还要考虑思考他里面在想什么。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他在思考的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跟孩子在讨论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要问他，你的同学的想法是怎样你觉得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如果有比较大的一些你也可以听听孩子的想法不是马上的就说对与错，而是在当中认知他们，帮助他们。然后呢，我们要一直让孩子知道我们跟他一同走。所以牧羊的要紧的是同行，同行。所以当孩子决定怎样，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好，那这件事情我们一起去来努力看看。记得我们用我们一起来努力，虽然做的是他，那我们就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在旁边看着，因为我们是教练。然后这样子常常记得，我们基督徒是要凡事谢恩，我们总是在基督里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常常喜乐，我们有盼望，我们不住的祷告使神让我们可以看见，可以交托。所以今天呢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希望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刚才一开始我也讲到，找一个我们会有情绪的事件让我做一些反思，找一个有冲突的事件我们做一些反思，然后你写下来你的心得，跟你的配偶做一些讨论那彼此来看我们的想法跟做法上有哪些可以需要做一些改变的等等那你需要配偶帮助你的，帮助你叫暂停也好，帮助你怎样都可以。所以记得这就是我们一起去做，因为这个不经过练习我们不太容易。然后你也可以跟孩子就最近所发生的冲突，假如有的话，那你照着刚才讲的那个对话，那么跟孩子做和解，做道歉，做接纳，彼此看有什么方式可以产生一个彼此在当中一个好的对话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爱他，所以我们本于这种爱，被一种爱的方式，因为我们都不希望惹对方有情绪的，我们都不希望让这个父母亲难过伤心的。但是孩子他要能够有一个转身，有一个弹性的空间所以他也有他的压力要去面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父母 碰到孩子的一个难题，我们常常就很快的让他被放到一个好像没有翻身的位置啊，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他，觉得他是被帮助的，被看重的啊，在当中啊可以尝试做改变的啊，记得从我们改变自己开始，然后我们有效的来跟我们的孩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总希望能够帮我们的孩子，总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在正道上。主啊，常常让我们思想我们要孩子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常常给我们一些反思的，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是让我们从有一些的盲点当中能够体会出来。因为让我们的孩子总是在一个被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情境当中，他仍然有一个空间去表达他自己，仍然有一个弹性做一个思维，他的整个思路不会被绑住，他总是可以有一个活泼的分析，他可以在当中思考，他可以不担心表达他的意思，他可以在当中不会很快的走入一个窄的路里面，他能够在当中不断的借由我们在旁边的扶持跟帮助，他能够将来能够比较能够独立做分析判断，也能够做一个好的抉择。所以我们都求你来帮助，因为他人生的路他必须自己去面对，他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环境，自己的人关人际关系等等，但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在这当中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越加的迈向成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愿主赐福大家，再见。